中国社会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让民众觉得失去了希望，因此他们声明退出中共。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叫韩丽的民众说，屡屡被骗，早就对中共失去了希望，如今的社会又被他糟蹋的连吃喝呼吸都成问题，人伦道德也全面崩溃，为了希望，为了明天，只有抛弃这个恶党，特此声明退出共产党的邪恶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一名中国大陆的藏人用退党来抗议中共的镇压民众，更多汉族人呢也不愿做中共的替罪羊，声明退出。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西藏的淡增卓玛说，近几年大部分的汉族同胞都不晓得雪域高原上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悲壮、最令人心碎的一场追求自由的焚身抗议运动。我们生活在21世纪了，但是在中国一直不断发生的是不公正和践踏人权，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西藏，都不断地发生着邪恶政府用暴力和恐怖镇压迫害民众的事件。为此我严正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彻底与这邪恶组织毫无任何关系。叫小伟、小平、浪花的民众说，我们是被动加入共产党团队的，完全不知道发誓意味着什么，如今明白真相，认识到他的恶毒的面目，不愿做替罪羊，特此退出，抹去以前的毒誓。一名中国大陆的90后男生写了300字的退党声明，由于节目时间关系，下面让我们来看他的声明节选。化名普通人的中国大陆学生说，我是一名98年的男生，由于喜欢传统文化为开端，发觉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大规模的消失了，从而开始渐渐明白，通过国外和国内各种事情渠道，渐渐地了解了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爱国和爱政府是两种概念，我深爱着我们的国家，但是不代表我爱共产党，我对这个政府一点感觉都没有，恨起码是对一件事或物还有希望，我对中共一点希望也没有，我不想和中共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自愿退出之前我毫不知情所加入的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我会努力地做一个敢于担当、真诚、善良的人，我会继续传播、弘扬与复兴华夏文化。好，谢谢赵培。中国大陆的民众说呢，他们很早就听说了退党大潮，一听到退党义工的劝说，他们立即都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沈阳的王勇姐弟说，我们很早就知道退出中共邪党的大潮，苦于不知到哪儿声明，今天沈阳的退党义工问到我们退没退呢，正好我们姐儿仨一同说退，我们都入过团队，没入过邪党，我们郑重声明退出邪恶中共的团队组织，抹去兽印，彻底的从思想上及形式上抛弃共产党，让他在人间灭亡。大陆的平安说，我是一名技术工人，今天在工作中听到三退保平安的消息，中共邪党在老百姓心中早就垮掉了，善恶有报，在此我也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共青团等邪恶组织。在中国大陆呢，小商贩们感叹生意难做，不仅城管暴力执法，还有各方面的压制，他们祈祷着赶快天灭中共，恢复正常的生活。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江苏的王小波等三人说，共产党太坏了，现在到处都是城管打小贩，也没有人管，他们执行的都是对的，老百姓都是错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生存啊，要想到国外生活，老百姓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各种条件都压制人，生意不好做，物价也高得吓人，基本生存都成了问题，真不知道再走下去会是什么。愿苍天保佑我们快点灭掉共产党，还老百姓一个正常的生活，不要再受毒米、毒油、毒气等的污染，让青山碧水重返人间。 河北廊坊的郝大说，我本人已是多年的老党员了，其实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我声明退出这个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与其划清界限，三退保平安。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位于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日前举办了一场九瓶共产党研讨会。普渡大学校报《普渡指南报》以终结共产党控制的中国退党运动为标题，对研讨会进行了报道。这场研讨会呢，是由普渡大学法轮大法学生会在4月12号晚间举办，纽约退党服务中心公开执行主任汤姆金斯、法轮功学员、前中共空军上校杰瑞胡等多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报道说，九瓶发表引发的中国退党运动正在帮助中国转型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自由社会。
今年的3月10号呢，其实美国、英国、德国等12个国家呢，其实在联合国的理事会里面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中国呢漠视人权的这件事情呢，特别提出呢谴责。所以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当儿，我们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国际人权促进会呢，有它特别的意义。我们一方面呢关注呢中国的人权，一方面呢促进我们台湾的人权。
由立法院朝野56位立委组成的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正式成立，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副处长周淑荣、法国在台协会主任纪博伟以及欧洲经贸办事处长马泽莲等人都出席。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U.S.-Taiwan cooperation to advance these shared values globally.
我们都是共同分享，这是民主，这是人权的价值。
立法院长苏嘉全担任人权促进会的荣誉会长，他透过秘书长林志嘉转达对此平台的全力支持。
我们会全力来支持，不管人力物力，倾全力来支持，让他能够真正的代表台湾能够往人权方面不断的努力，能够让台湾早日为先进国家的标准一致。
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最早成立于2012年11月，今年国会改选后，为落实监督人权工作，也邀请更多朝野立委加入。过去几年，人权促进会不只关注台湾人权，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非法器官买卖的罪行也予以谴责。
器官摘除，尤其是对于法轮功的这些的成员的这些的迫害，其实在国内这方面的讯息其实也蛮多。那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外交部、法务部今天也都派代表出席，强调未来会与人权促进会积极合作，推动台湾民主与保障人权。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威模、张志炫、陈思琪，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以记录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竟遭到同样酷刑折磨的《超越恐惧》纪录片，20号在台湾南投竹山镇公所放映。彰化地检署检察官刘新雅和曾遭到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科技公司总经理钟鼎邦参加座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制止中共迫害人权。
必须承认法轮功问题全部是捏造的。造谣。我说那我的妻子孩子就要饿死了。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弹性的话，就让我妻子孩子去死。
影片中描述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为伸张法轮功人权，多次公开信上书中共当局，呼吁停止迫害，而后经历多年非法拘禁酷刑。与会来宾对于高志胜律师无惧中共迫害、追求真理的勇气深感佩服。
为了他的人权，为了他们那个弱势的民众敢挺身而出，甚至受到中共的迫害，这一份的勇气啊，是我们值得钦佩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借由这部片子啊，让我们对人权法治更进一步的认识。
即便经受酷刑对待，高志胜仍不改其志，坚持人权正义需得以伸张，良心不可丧失。这样的精神在现今正汇集成一股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力量。
2015年5月。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提出对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告诉，到三月底止已经有17万多个案件，有20多万个人次来提出的告诉。那我也在去年的8月提出来对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告诉。
彰化地检署检察官刘新雅表示，追求正义是身为法律工作者的共同价值。
看到他有这样的勇气，叫做去超越他的恐惧，然后帮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看完这部片，自己很沉重，但是除了沉重之外，我也敢启发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尽一些自己的责任？因为毕竟，正义是我们法律工作者共同追求的价值。
2014年，高律师已经离开中共黑牢，但仍无法与妻小团聚。目前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超越恐惧已经在台湾各地巡回播映。外界也呼吁中共当局法办迫害元凶，还中国百姓公道。新唐尔台电视肖正中、林佩云，台湾南投报道。
This bill 1150 is a helpful refinement of our statutory commitment to combat religious persecution around the world.
由美国众议员史密斯提出的2015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对1998年的原法案进行了修改，以因应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和国际宗教自由的恶化，并强化美国在全球倡导宗教自由的力度。议员们在发言中也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China has inexplicably been targeting Falun Gong for years.
About this horrific practice of killing people in order to steal their organs and to make money for the regime in China and elsewhere. That has gotten worse and is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the Falun Gong who have suffered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is very shocking abuse of human rights.
史密斯议员表示，修改后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扩大收集受迫害者名单。
Names. Who are the persecuted? Who's being thrown into the prisons? And
修改后的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提供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给予制裁。日前，马三加劳教所幸存者法轮功学员尹丽萍已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参与对他迫害的主要责任人姓名，其中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文世镇以及直接迫害他的狱警、警察等，共42人。
Her list, you know, we are sending over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we're saying, okay, you should be gathering from multiple sources. Who the persecutors are, and you need to hold them to account. You need to raise it.
史密斯议员认为，唯有让那些迫害者受到制裁，才能真正改善宗教自由状况。今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未来，这一法案还将由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最新落马的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不仅涉嫌与已经落马的周永康、马建、郭文贵等结成同盟，动用公检法安全部门的力量大肆攫取财富，同时呢，他还是追查国际追查的重点对象，涉嫌在其长期盘踞的政法系统和610办公室犯下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4月16号，中纪委宣布张越正在被调查。据大陆网易新闻披露，在2001年至2003年，张越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通过第二任妻子央视主持人孟丽结识周永康后，获得了日后快速升职的重要资本。仅用5年时间，张越就实现了从副厅级干部跃至副部级高官的越级升职。同时，张越先后通过投资界大佬车峰、原公安部副部长马建、北京著名地产项目盘古大观的实际拥有者证券控股幕后老板郭文贵，形成了庞大的权贵资本圈。财新网的报道说，郭文贵、马建、张越等结成绝财同盟后，郭文贵利用马建掌握的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和张越掌握的河北政法力量介入财富争夺，对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进行豪夺、构陷、勒索，马建和张越等人从中分取利益，国家政法和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的利器。网易报道形容张越的问题一箩筐，他协助郭文贵鲸吞了百亿国有资产。报道举例说，2008年，郭文贵、马建、张越制定了进军金融业的计划，民族证券成为他们看中的猎物。为了获得民族证券，张越不但出面与河北银监局交涉，威胁石家庄市商业银行某主要领导， 称掌握有足够让该领导入狱的证据，比起强行将民族政权的股权出让给政权控股，还将民族政权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董事长张治中判刑12年，迫使首都机场以低于原有估值18亿元的价格将股权卖给郭文贵。
表面的原因暴露出来的是贪腐，他这个贪腐呢肯定是存在的，他被抓的真实的原因一定不纯粹是贪腐。中共这个体制下边只不过是在江泽民当政之后又变得更加的这个严重，就是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这种地步，纯粹的是以贪腐抓这些官员的话呢要全军覆没了。
公开资料显示，张越急速升迁的时段恰好是中共严酷迫害法轮功期间。张越结识周永康后，03年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公安部26局，也就是所谓的中共反邪教局当局长，而反邪教局又称为中央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张越也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
他们都直接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的指挥和实际一线的迫害活动，所以他们都严重的涉嫌穷其灭之罪、反人类罪。
据大纪元时报披露，2005年5月，承印香港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受到来自中共的恐怖威胁，被迫停止印刷大纪元时报。追查国际调查发现，当时的干扰破坏来自于中共高层的指使，公安部直接参与。04年10月，公安部26局在深圳召开9个省市公安厅和610办公室主任会议，密谋策划对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干扰迫害方案，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时任26局局长的正是张越。
他们的真正的罪过还是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在法轮功学员机关和二战纳粹战犯同罪，什么时候他都逃脱不了。
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表示，尽管现在当局还不敢涉及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很快就会被彻底曝光，到那时候现在因反腐名义被抓的这些官员都得被重新审判。